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我是黑糖，又在空中见面了。最近有看什么好电影吗？那这一集呢，我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部即将在5月23号上映的大片《守护我们的星球》。那今天的来宾呢，正是这部片的导演苏梦兰，他还带着他的出生入死的好伙伴摄影师一起来上节目。那这一位美丽的主播怪怪的，因为他人不待在舒服的摄影棚吹冷气，总是喜欢往外跑。那他不只是一个关心环境的新闻人，现在更是一个用镜头和声音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创作者。节目最后声音的位单元呢，我们也特别选了一张充满森林气息以及冒险精神的原声带《与森林共舞》，让我们用耳朵一起来走进丛林的节奏。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也就是我们纪录片《守护我们的星球》的导演苏梦兰。
哎，黑糖导演老师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头衔太长，
我本来还想要加一个帅哥，
这样我要再加一个苏梦兰主播、导演、制作人、金钟奖得主，怪怪的。好，还有另外一位他的好伙伴，我们的摄影师陈一松，一松。
黑糖老师好，我是一松，大家好。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哈，两位听说已经合作十几年了。梦兰自己是一个记者出身，一个专业的新闻人，他从现场的新闻记者、主播，然后转进开始做纪录片，而且这一做听说就回不了头了，他离开了城市，走到了全世界各地，大家都很难去也很想去的地方。他在金钟奖也得过蛮多奖项，只要金钟奖就会看到他穿得美美的走红毯。那这个形象让我很难想象，你怎么样有办法去到南极、北极、沙漠、亚马逊河，甚至还潜到了大海里头。这一次呢，5月23号呢，他即将要把这累积15年的这些所见所闻，世界各地非常精彩也非常难得的画面，变成了一部纪录片大电影《守护我们的星球》。所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连我的好伙伴摄影一松他都不敢相信我既然可以这样上山下海跨越极地，我自己怎么办到的？其实老实说，在15年前我第一部聚焦南极，我去南极大陆是我们的第一集。其实在那之前我也都不敢想象，本来是要去记录一个科研计划，然后就没想到到了南极大陆之后，真的是让我太震惊了，太震撼了。我本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只是去记录科学家的一个科研计划，然后大概就是要做一个10分钟专题。那一次我还记得我跟一松我们两个人就是懵懵懂懂的记者和摄影，然后去到世界的尽头。本来之前大家还跟我说，哎，你要做一年的体能训练，因为南极超级冷，冬天的时候大概零下8-90度、然后夏天比较温暖，但也有一个零下25-30度，
很难想象的概念。
对，很难想象的概念。而且那时候就是那个黑糖导演你也知道，我在之前不都采访什么大明星、大企业家，然后 对金字塔顶端。结果后来我到了南极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地球有这么美的地方，然后有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个世界。原来所有我在过去看过的人类创作也好，或是古迹，我觉得都比不上大自然的创造。所以后来就是南极大陆那一趟
启发了你。
对，其实不光是我，我觉得还有一松。对，一松跟我比起来，他是一个比较像属于自然圈的孩子，因为他在澎湖长大。
对，
可是我是都一直在城市长大，我就是一个 city girl。 可是结果到了南极大陆，我这么震撼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真的就要开始记录一切自然，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
对，因为南极大陆大家觉得它是最冷的地方，可是有很多 奇景可能就会在我们眼前消失。嗯、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世界的尽头，因为南极大陆被称为是世界尽头，然后就在世界尽头，其实就开启了我们记录自然的开端。
哇，十五年前呢，而且去到那个地方不是一般现在网红搭的游轮去、
哦、
就可以去的
南极。对，那时候我真的还记得，你知道我现在大家不是好像很流行去南极旅游？
哦，最近很多。
对，然后但是我们是要我们现在从台湾飞到香港，香港飞到约翰尼斯堡，约翰尼斯堡再飞到 Cape Town， 再从 Cape Town 坐小飞机飞到南极大陆里面。重点是南极大陆，你知道没有飞机跑道。没有塔台，没有机场，没有人类建筑物，然后我们是睡在帐篷里，也没有所谓的道路、路标、交通工具，
所有人文的一切都不在，
通通没有，没有人类的痕迹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在城市里面这种喧嚣的世界习惯了，然后我们有一点忘记，其实我们也是来自自然的一份子。但是南极大陆我觉得它好像唤醒了深藏在很内心深处或是深藏在本能的一种反应，我后来觉得这应该是极地的召唤。然后所以我就从南极大陆那一趟，然后我们就开始记录自然。我们第二趟就是去非洲大陆。
哇，又去另外一个大陆，
又去另外一个大陆，而且去了我们记录的是血钻石，所以然后之后我们还去了。
我有看过剧情片《血钻石》，
对，我当时就是深受那个剧情片里奥纳多·迪卡皮奥的《血钻石》启发。
对对对，
在十五年之前，我跟一松我们两个人都是常出入在那种精品场合采访珠宝钻石。去了南极大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要做记录地球即将消逝的奇景，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一些黑暗角落，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了非洲大陆记录血钻石。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想要洗澡，在南极大陆想要洗澡，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就徒步去追踪阿德利企鹅，然后当时就是听，因为都没有任何路标，重点是也没有 GPS， 然后企鹅更无法约访嘛，对，所以后来我们当时就靠着一个讯息说，三天前在俄罗斯科学站附近的岩石堆浮冰旁，有一群企鹅正在筑巢孵蛋。就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大概走了八个多小时，然后汗流浃背，在零下二十度，还可以汗流浃背，所以你知道那天的就是体能消耗，
走不完的路啊，而且空气非常稀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全身的重装备，穿着密不通风，然后里面在流汗，
对，
然后走了一天，几乎把一整天的力气都用在走路上，然后只为了拍摄短短的企鹅画面。我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不是说我们去演一下，我们去打个卡可以表现出来，因为真的是要靠真功夫才办法去得到这些画面跟内容。
嗯、对, 对，说到真功夫，我自己也会疑惑，因为我们看 BBC、看 NHK， 他们也都去到这些地方拍，为什么你们还要去？你觉得台湾人的观点踏到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因为在过去我也都看很多这些 BBC 啊，什么 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但是永远都会是西方白人的观点。你知道在过去其实南北极地最早人类去探索的目的其实很多都是掠夺自然，
对，
但是这些其实是就是好像是西方白人起开始的。即便到了现在冰融之后，大家开始讲一些什么西北航道，然后北极的这个探勘，不管是军事的或是矿产资源的，这些全部都是站在了西方的利益上。那可是我们在东方，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屿国家，我们深受整个全球气候系统，我觉得我们是站在气候最前沿，而且我们现在台湾，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让全世界拍拍手的一个科技岛，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科学的成就、科技的成就，然后还有对于我们对于世界上的这种关心，我觉得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的国家。然后那在过去的百年，他们不断在极地其实进行一些掠夺或是一些占领或是一些插旗，但是台湾在过去是没有，其实在这科学研究或是这些资源上面都没有任何的角色。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角色，因为今天台湾在世界上已经不是再没有声音的了。我们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雄心壮志还有我们可以为世界 做更大的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跨越南北，
虽然得到的资源是人家十分之一不到，
对对对，虽然
是要去，
虽然我们可能那个制作经费也许是少一个两少两个零之类的，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就是有这个志气和豪气，所以我们看到科学家在科学界已经在2023年，我们在极地有一个第一个研究展，2025年我们台湾也有第一部跨越南北极的生态电影，而且很多
蛮重要的。
对，而且看过试片的一些专业电影专业人士都觉得哇，这个可以媲美国际大片。我们曾经记录到一个大概几千万吨的大冰山，它的冰块整个掉下来，我们当然在现场非常震惊。然后我们之后在看我们的拍摄画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天哪，这个好莱坞大导演可能都很难安排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让你看到拍到了。
对，不但让我看到，还让我们拍到了。
拍新闻深入专题跟这一次做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
哇，
我们会不会去电影院看一个新闻专题报道？
哦，绝对不会，真的。因为就我觉得这个可以一松先讲一下，因为他是从新闻摄影出身，然后到现在他这个已经有太大的转变了。
我觉得这个蜕变等于是把整个摄影的技能要提升到满百，因为以往我们都是一机，然后一个简单的器材，然后你现在
冲
了，对，你除了要摄影机，你要空拍机，你要潜水，然后潜水还要外加摄影，然后在那种非常颠簸的、非常寒冷的-40°，你要可以稳当的操纵摄影机来拍摄这些画面，就是不管你在任何方面，在心智或技术上面的提升。的自我要求和体能都要非常非常的有自制力。当然中间的失败就是我的养分啊，我们其实失败很多才有办法累积这么多的经验，然后提升我的技术跟拍摄的一个手法。
所以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其实一个人，但他一人是五机。除了陆地上摄影机之外，他可能就一个人要准备2台到3台、然后我们还要有 GoPro 空拍机，我们还要水下的
摄影机，海陆空全包了，
海陆空全包。那偶尔我们会在就是还会有多一名摄影，然后同样就是，所以虽然我们真的是跟比如说国际大团队那种完全人数和资源是不能相比，但是大家可以去戏院里面去见证。导演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其实在美学的这一块，因为电影美学跟新闻的这种快速，新闻就是先求有再求好，但是在电影里面，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经过15年来，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做了60部的电视的纪录片，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的累积，然后一点点滴滴累积之后，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要怎么样用影像说故事，怎么样在这个镜头的这个框框里面告诉大家很多讯息，同时兼具美学。最近已经有很多包场，每一场结束都有非常多女生然后就来抱着我哭，在戏院流泪的，就你很难相信，哎，我不是讲的是一个北极熊或是企鹅的故事吗？怎么大家进电影院会流泪？这点让我就觉得很感动，也充满了自信，就是我相信每一个走进戏院的人都会被大自然这些生态故事们所感动。
是，
对，
这个部分我自己来帮他们打包票，因为孟兰跟一松做这个节目已经10几年了，然后过去在电视上播出的版本其实拿到很多金钟奖的肯定，不管是节目奖、技术奖，包括是主持人奖，都是，那这个品质绝对非常适合在大荧幕里面观看，应该会很有沉浸感，跟着你一起进到了这些南北极的现场。
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在大荧幕看的感觉可能比电视还要好上百倍，因为整个那个南极的壮阔冰山，然后或是北极，你知道我们那个清楚到你甚至可以数一下北极熊身上的毛，然后还有企鹅身上，完全就是让你贴近自然。你可能人到南极或北极你还没有办法这么看清楚动物，但是透过戏院的大荧幕，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就是你真的会觉得你就身在南极和北极。而且我们这一次也是特别还请到就13座金马奖的音效大师杜笃之老师，
哇，杜老师，
对，帮我们 打造南北极的音效，
声音设计。
对对对，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拍到很多的声音，但是有些声音是我们没有办法捕捉到，比如说北极熊，我们可能要距离它至少三四十五十公尺，然后才一个安全距离，所以它的一些声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捕捉到，但是杜老师他可以帮我们整个重现。还有就是像冰山崩落的时候，在现场录到那种真的是像雷声一样，可是我们的录音机毕竟没有那么的像 BBC 这么好，杜老师他也帮我们加强了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观众进去电影院之后看到守护我们的星球，他会有非常非常好的观影体验。
所以他不会是一个又来教育跟教训你，告诉你地球很重要，环保很重要，反正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感、娱乐感。
对，我觉得就是会让你绝对会觉得这是一个视听的极致享受。然后那当然你也可以认识非常多的物种，所以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像黑糖导演就可以带着茉莉，我相信茉莉会很爱。
他看完之后就跟我说：“爸爸，我要去南极。”
然后你就说：“那先看电，再看一次电影《守护我们的星球》之后再去吧。”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子或学校教育的一个素材。老实说，因为我们都去东加拍摄过嘛，东加王国是大师经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地。那我那时候的确去现场的时候遇到 BCC 的团队二十几个人，
哇，
然后他们已经在那边待两个月了。他们说今天出海我只是为了要拍一个鲸鱼能够在日落前面跳起来的画面。我说你拍这个画面多久？两个礼拜。你看他们资源大到说可以等一个镜头，可是你们一去可能一个礼拜就要全部拍完回来，真的很不容易。
对，这一点我真的是要先感谢黑糖老师，就是我真的就是看了你的《男人与他的海》，然后触动了我对于鲸鱼的爱。我之前很爱鲸鱼，但我觉得它好神秘，好离我们好遥远。但是看了《男人与他的海》之后，
你也去跟他一起游泳。
对，我就跟一松说，我说我们要去。然后虽然我根本不会游泳，但是我们就决定好还是要去，然后开始
特训。
对，还是开始对特训，然后存旅费，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 BBC 他们那种，你知道两个月然后二十几个人，
人家二十个你们是两个人去。
对，然后对，真的有时候大自然真的很奇妙。我在想可能我们人品非常的好，感谢自然的恩典让我们拍到梦寐以求的画面。
别人要花三个月整，你一天就拍到。
没有一天啦，我们也是那个跳海数十次然后得到的结果。对，黑糖老师最清楚那个东家。
这个
真
的我很相信。
对，
而且其实还是那个初衷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真的也或许真的是初衷感动天吧。你也知道就是在那个东家其实海况和天候是影响最重要。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的浪高是四米。
哇，好刺激哦。
对，我们在船上都吐得乱七八糟，然后浪高到那个船长都觉得说这个今天好像已经到了那个界限，因为超过那个界限我们可能更不能出海。
对对，用眼神望看着你们要不要回去啦。
对对对，而且还刮风下雨。但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自然它很残酷，但它同时很美丽，所以就是在这么好像很艰难的状况下，我们拍到了一对非常稳定的母子，而且稳定到它可以允许我在它旁边，就当然我们有个安全距，我们大概那时候距离15公尺，然后它可以跟我四目对望，这些种种都让我们非常感动。但也因为我们在拍完《大赤鲸》之后，后来我们又去拍摄了蓝鲸。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对，在大海里面真的是眼泪和汗水同时奔放因为我们特别是在南北极记录了人类曾经过去怎么样屠杀鲸鱼，然后当我们再回到蓝色大海里面看到了这么巨大而美丽的生物，
也觉得值得了，
一切都非常 worth it。
对，
真的，
生命的力量真的是很浩瀚，你一定要在他面前才有办法感受到。其实我在课堂上常常跟学生讲说世界很大，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到那个现场，对来说它就是不存在。
对，
但现在大家有个机会，只要进到戏院5月23号去看守护我们的星球，就有办法和一松还有孟兰一起到达那个现场。
对，南北极还有太平洋的深海。
不过这听起来都是很浪漫很好的，相信那背后应该很多辛苦、甚至危险，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差点回不来的经验？
很多次都有那种生死一瞬间的感觉。一松，先来讲个南北极的好了。
我觉得拍纪录片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唯美浪漫，主要我们要面临那个低温然后狂风，身体的一个忍受
极限，
对，忍受能力。当然拍摄当中会有很多失败，比如说在一个小艇上，你要拍距离自己大概50公尺远的熊，我们怎么让那个画面能够稳定，让画面能够满框，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的拍摄带当中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晃的，所以真的是分分秒秒都珍贵。然后还有主持人现场跟大自然的互动，看到生物那种感受，能捕捉到这么重要的一刻是让我觉得非常珍贵的。
那孟兰呢？
我觉得就是在南北极，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次，我刚刚就讲有生死一瞬间的感觉。一是因为其实自然很艰险，而且我们去的地方是远离我们的舒适、便利、安全的生活，非常非常远。譬如说，我还记得我在第一次去南极大陆的时候，我的探险队就告诉我说：“他说，哎，你在冰上走路要很小心。他说，因为你觉得那边有一个可能像裂缝的东西，它随时可能会崩开，然后那我们就会掉下去。然后是我们在北极，然后我还记得那天零下大概35度。”那表定35度，但当天刮起来大概7级的强风，所以其实体感温度是45度。然后我和医生，我们不断在冰上，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记录那个小海豹，然后我们不断在冰上滑倒，而且我们当时还要穿一件可以浮起来的大雪衣，因为我们是在海冰上，然后海冰随时它可能就会融化崩解，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掉到海里，而且那个是零下35度，
马上结冰，
定位到海里。对，所以就这一切的一切，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坐着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冰洋上，光是听直升机、冰洋，然后是海冰，这些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都会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挑战。
对，应该是美国海豹突击队才会做的事情。
对，然后或是像在太平洋的深海、外海，黑糖导演也去记录过鲸鱼，
看到就跳。
对，看到就跳，不管那个是有多深，就是可能根本深不可测。然后那对一个不太会换气游泳的我来讲，每一跳可能都会是一个挑战。那更不用说我们曾经去过一些丛林或是非洲非常原始，然后甚至还有3只猎豹跳到我们车上，那种惊险的状况。这些惊险到后来，我其实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不太敢跟我妈说我今天要去做什么，避免她太过于担心，因为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冒险的旅程。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不是以冒险作为我们的初衷，
对，
或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目标，只是因为我要记录到这些东西，我可能这是一个必经的旅程，
一定得去。
对，因为真的北极熊和企鹅或是海豹或是鲸鱼，它就不会出现在城市里面，它不会出现在我们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想要记录台湾的山林，我也就是爬到雪山、爬到玉山、爬到大堡海尖山顶，只因为我们要记录那画面，所以这些别人看起来像是冒险旅程，但可能就是我们必经的过程。感谢上帝，感谢自然赐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然后而且最后我们还平安的活着回来。所以那时候试片会的时候，还记得就是总统就讲说：“哦，这是一部不可思难以想象的电影。”他说：“就是我们花了15年时间。”他说：“最难以想象，我们还平安的回来了。”
从孟兰跟一松的分享，的确又在印证了那句话。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那身为一个专业的新闻人跟电影人，他们的确都用自己的生命跟热情走到那个第一的现场。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只是产业力，不只是政治力、经济力，现在连文化力、电影力都是。所以我们带着为奥运选手加油这样的心，一起进到戏院去看看台湾的电影人现在为国际的参与、为地球做了哪些事情。5月23号守护我们的星球。今天非常谢谢孟兰跟一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
谢
黑糖导演，谢谢老师，要请大家多多支持，一起守护我们的星球。
今天声音的味单元要来介绍与森林共舞的原声带，这是由亿万票房导演强法夫诺来指导，改编来自1967年迪士尼经典动画，也就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鲁德雅德吉普林在19世纪撰写的小说《森林王子》。故事呢，描述一名在森林中由狼群抚养长大的印度男童，他在面对猛虎的威胁以及身份的认同抉择下，踏上了一段关于家、归属与自我认识的旅程。音乐呢，由奥斯卡提名作曲家约翰·戴布尼以及五座格莱美得奖马克·朗森一起携手打造这张原声带，也邀请到了奥斯卡得主克里斯多福·华肯来现身演唱 I Wanna Be Like You，将1967年的经典旋律重新演绎的摇摆、热闹又带点荒谬的魅力。这张原声带呢，呈现传奇歌曲的重新诠释以及致敬。那我们在节目最后也一起和森林共舞，一起来守护我们的星球。感谢大家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喜欢我们的节目，期待你的订阅与分享。我们下周见，也别忘了去看5月23号在全台上映的《守护我们的星球》。拜拜。Now I'm the king of the swingers, oh, the jungle VIP. I've reached the top and had to stop, and that's what's bothering me. I wanna be a man, man cub, and stroll right into town, and be just like the other men. I'm tired of walking around, oh, ooby-doo. I wanna be like you. I wanna walk like you, talk like you. You'll see it's true. And they blind me.